Mexico. Right now, we got a people music war. We got a people music war. Righ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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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war. 瑞道音乐墙，欢迎来打榜。
哎，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瑞脑音乐墙。今天我们是在武汉啊，我国庆期间到武汉，与我武汉的一位好友又一次见面。见了好几次面了，就是每次聊的都是收藏 CD 的话题，我们是因为收藏 CD 认识的。让他再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现在最近的网名就叫 TPP， 英文就是 Two People Plan。 原来也是跟一个哥们儿一起搞了一个，本来是想搞个乐队的，但是也都比较懒，也都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就是搞了一次翻唱的演出吧。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我挺喜欢，后来就沿用简写 TPP， 就改叫中文叫 TPP 嘛。
TPP， 他在几年前其实有一段经历，我比较感兴趣，就是他是个碟贩，当时是卖盗版 DVD 吧。
盗版 DVD 也卖。其实应该最早是卖盗版游戏光碟
啊，
然后就
大概是哪年啊？
那应该是在2003年左右吧。
啊，
2003年、2004年、2003、2004年、
啊、那会儿是个人电脑装机热潮。
对。
那会儿我记得我在北京，差不多10块钱一张。武汉是多少钱一张？
最早
软件游戏都是10块钱一张。
没有。2003、2004年应该都降到了5块钱一张，那时候不在武汉，在十堰。
啊，
在武汉基本上也是这个价。
啊，那北京10块。
后来就因为卖人多嘛，就10元3张。
啊。
但是新游戏，那时候流行什么《使命召唤》那些三角洲那种大的游戏。
啊。
那就是看谁先到，谁先到就5块钱一张不降价。就这样的。
啊。其实这我好奇这些从哪货啊？拿货是不分品种的，不分这个是新游戏还是老游戏，按碟子再分啊。
分那时候其实一样的，最早信息没有这么发达嘛，主要是 QQ， 它有一个那个一个 Excel 表嘛，每天告诉你有什么，然后这都是后期，早期基本上靠传真。
嗯，
就每天几点钟接传真过来，有些什么品种，然后。每个城市其实都有一些大的碟商批发的，他们就拿一手碟然后拿出来再批发。那有的碟你像新游戏刚出来的时候可能就只有几张，一个城市可能只能拿到一桶，就按桶算。
啊，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其实就是
压盘嘛，
压盘拿一桶，然后那个包装自己组装哈，自己拿个
一个塑料
袋
膜，然后壳子都是拿回来再重新分的。
嗯，
有的好的品种你可以拿到好几桶，关系好的话可以拿到5桶6桶，就是500-600张。
嗯，
你有的可能说少，那全国各地都要，因为那时候碟子基本上都是从汕头出来的，然后你去拿了100张，你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卖的，你关系好你分他20张，然后有的分了5张10张，你自己还得留点卖的。但是如果说当时我那个朋友同学他做批发嘛，
嗯，
就没有把所有碟都留在手里，因为你都留在手里别人就不从你那儿拿了，所以就把往外分一些，主要就是因为前期就是卖这些碟子，在后期慢慢的。
当初那些碟多少钱一张上的呀？
便宜的可能就1块多钱。
那利还挺高的哈，卖5块。
应该是在1块5分左右。啊，因为是低，相当于是直接从厂家拿1.05元，然后批出有可能1.2元。
啊，
然后再好一点碟子有可能批了1.4元。
然后再后来 就卖电影 DVD 了。
后来不是出了一种叫做压缩 DVD 吗？
啊，那很坑，那个很多都播不出来。
大部分能播是吧？
大部分能播，就是可能一张碟，我记得是可能最后那一点儿。
有那种情况，对，因为一张 DVD 最早是第五，后来变成第九，那里边也存在很多，成批的压嘛，毕竟是不是说正规的生产线压出来的，所以确实。容量满了以后，后面就不好读，你得分光区是吧？有的纠错能力强，他都能读，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存在换货上，有每家你就卖出一碟子，你就做一个标记，这个标记我手写的字我认识，你第二天你有问题拿过来，那确实有问题了，我就都给你换了。有的人他喜欢扯皮嘛，他就是哎这个，他就把拷到电脑上，然后他再拿出来换。啊，这种人一次两次可以，多了以后就算了，就是以后你也别在我这儿买了，就这样的。
那会儿流行那大片了吧？国外大片。
流行啊，那时候应该是。
哪年啊？
就是2003、2004最火，到2005年，因为到后来到2004年，宽带就很普及了。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应该收手了。然后我就建议我同学收，他一直没收，一直就衰落嘛。但是那个时候其实 DVD 它在我接触有两个时期，有两个品种，一个就是压缩 DVD， 那时候最流行的就是什么韩剧啊，最经典的那种叫看了又看那种片子，一下子一两百集的，然后就是十几张 DVD 就全有了，那好多人买那玩意儿，常年进都有常年有人买。完了以后，另外一种就是纯粹的盗版 DVD， 因为 DVD 刚普及的时候有很多大片儿，比如说像《黑客帝国》那种片子，那几年不是才出来就很火，有人做那种简装的 DVD， 简装
对，那个也分版，我记得当时有红龙版，就是这版那版，
对，
然后有的版做的非常精致，就是完全看出复刻国外的原版，对，
一模一样，包括里边它雕塑都复刻，
对，
有那样的，也很有市场。
对，那个，但是那个好像当时进价和就利润怎么样？进价
那种
就是《黑客帝国》，记得有那个
雕塑，
男主角的雕塑，
对，
啊，
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几十块钱进吧，
嗯，
但是可以卖到100-200块钱，带雕塑的进价也高，包括《指环王》，有一批是带那个，国外有一版是带那个，好像带一个箱子一样的，
啊，
有箱子，还有一个有雕塑的那种，
啊，
那种进价都100多。
啊，
我开始也是直接从那两年也迷收 DVD 嘛，也是从别的碟商那儿拿，我每次去总去那 DVD 店，后来我一个朋友他在我们的旁边开了个书店，他也就开始卖 DVD， 但是他不懂，他就找我给他点货，是吧？那时候叫点货嘛，就每天单子来，你看进什么货就给他圈下来，我进几张，然后我就直接从他那儿拿，有的好碟子你就直接进价给我，就我想要的。那时候文艺片也多啊，你像我一般都收点文艺片，什么蔡明亮的呀，
啊，
杨德昌的那种，蔡明亮做的精装的做的挺多的，有叫 MK 猴王做的就比较好，红龙做简装的就比较多，
但是好像有一次叫洗版哈，
对，也有洗版，
啊，
洗版就是开始出了第五，再出第九，然后就是什么修复
的，嗯，
什么台湾版，香港版，什么美国版，
法国版，当时流行法国版，
也不
流行
CC 版的最好。
CC 版什么版
？CC 版就是大师收藏版，
啊，
就上面有一排英文什么什么，简称就 CC 版。
啊，我这个还有什么导演剪辑版啊？
对，
加长版，
对，
各种。
这种就是欧美大片就多了，你看《指环王》就出了好几个版，然后有的雕塑也不一样，《黑客帝国》他们做的最精致的就是1:1高仿出来的雕塑一模一样，还有做的就是简单的精装版，就是当时应该是《黑客帝国》1、2、3是分了10张碟，
嗯，
包括花絮在一起，然后就一个简单的一个石上底下的一个简单的盒子，然后一个在外面一个纸套子给它装在一起了，
嗯，
就这样的，反正那时候也挺多的各种版，包括你说那个红龙，它的标志也不一样，它有一个叫做英文的，就 RD 系列的，就是 RD 杠多少多少，还有一个就是拼音的 HL 系列的，这两个系列出的东西不一样的。反正我记得最火的那首就是那个猴王的，他的编号就是 MK 嘛，他也跟现在你说像正儿八经的唱片公司，像滚石 RD 杠多少多少，他也出什么 MK 杠多少多少，然后你突然比如说 MK 三到了 MK 五，那中间有一个跳过去了，那这个是留给出什么什么的，也很正规，也挺牛逼的。
但是你那会儿还在卖吗？
那会儿不卖 DVD， 主要是卖盗版游戏碟
啊，
然后就卖一些简装的 CD。那段时间流行简装那种盗版 CD， 那也是很巧合的机会。本来是去西安进那个进打火带嘛，打火碟，开始上学那会儿进了点。
是从实验过去。
嗯，
过了西安，坐火车。
对，因为实验离西安最近，然后西安那边这个东西摇滚乐这个也挺发达的嘛，有几家大的，就四海音像的是那些，然后就去他那挑嘛，然后挑一些。
北京卖打火碟的去天津进，去塘沽。
对，后来我想去广州直接进的，啊，也一直没机会，那时候也胆小嘛。不敢往外跑，然后就去西安进，后来进盗版 CD 就是跟我同学，他去进盗版光盘，那边那时候最火的就是有一种刻录的，就封面是打印出来的，然后刻录的，他那卖的也火，价格也优势，然后我们就去那儿看，一看，哎，还有这个盗版 CD， 那也便宜，2块多一张嘛。
现在路边不也卖的吗？
不一样，
开个小车，
那种
低曲啊，
不一样。现在那种大部分都是刻录牌上，
嗯，
原来那种都是压
盘，压
盘
啊，
就是没盒子，
啊，
封面什么，
哦，我知道，就是一个
塑料袋子装的，
它也是一个质量不是很好的铜板纸，
嗯，
对折，里边一夹，
对，
塑料袋一套，
对，
是吧？
对，有的做的好的连歌词也有后歌词本，
嗯，
它其实。相当于就是那时候也是沿海那边做的，他像如果搞好点的话，他就装一个塑料壳，塑封一下子，拿着音箱垫就卖10块钱，那时候基本上都卖10块嘛。然后但是外面的话就是5块钱，我们卖的话就是按照5块钱卖，最开始卖8块，
嗯，
后来人家也进来，那就卖5块呗，就挑一些流行歌，然后学生买的多嘛。然后后来我进 CD 的话，就从武汉也拿，
嗯，
那时候打口 CD 在武汉也还可以，反正也就是武大门口有几个散摊儿，他们也凭每次 QQ 上一看，要什么货哈，啊，这些货什么价格，然后就拿了回去自己瞎标，刚开始还行，后来就不行了，后来网络发达了以后，这些东西全都有冲击了，学生也不愿意买了。我记得当时卖那日本那个视觉，那叫格雷吧，
对，
那一张都能卖50-60，那后来就卖不动了。
啊，大概什么时候这个大口碟就卖不动了？我因为我在北京，我也没买过大口碟，我不听国外的，所以那些东西接触也少。
这个东西应该，我感觉应该在2005年之后，就慢慢的就不行了。因为2005年之后，当时有一批，那个高仿版的打口的，就原牌吧，就很多人当原牌卖，在武汉的那广兴那里边，他们就是当原牌卖，应该是基本上10块一张，他就卖，哎，这个原牌20，
嗯，
好一点的卖30，然后再一个就是网络冲击的，包括那个，压缩 DVD 啊。游戏光盘都不行了，
嗯，
就2005年以后就整个就衰落下来了。
2005年以后，我 啊，那会儿高仿，那就是你说高仿那个做的还真挺好的，还有黄标版的哈，套纸片儿，
有高仿版，
左下角、右下角一个黄标，
还有一种版，
一般我把那个纸套一扔，
对，
里边跟那个圆盘差不多，
不，那种跟圆盘还是看的有点区别，他们做那种高仿就是跟圆盘基本上是一模一样，除了你拿圆盘那个色差上有点区别以外，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带一个封条的
啊，
就是上面欧美国版的，好像当时有几年美国版的碟子上面都带一个封条，然后你一撕，但那个胶特别难撕掉，一咬盒子上全部都是黏黏的，
啊、就是双面胶粘的那个吧？
对
啊，我当时特别讨厌那个。
对，就是高仿版就也有一批那样的、那种碟子，好像大部分都是黑牌
啊，
它就是说从封面上看是一样的，而且它在上面有一张那个塑料纸的中文的介绍，
嗯，啊、
就跟黄标类似，
嗯，
那玩意儿
我买过，我应该就买过一张乙类洗面的
啊，那时候乙类洗面很流行，那会儿不是一下子黄标出来了，像什么欧洲那些力量金属啊，
嗯，
什么哥特金属啊，就全出来了，
对，
每次也都是去音像店里、
啊，我买了一套那个台湾六翼天使，
啊。绿巨天使对、有很多、我记得我买了最早的一张祖林的，
嗯，
闪灵的祖林之流，
嗯，
当时在西安买的，10块钱，那就是一比一高仿，看起来一模一样，很牛逼。除了这后来对台湾碟了解多，台湾碟有侧标上，那个碟就是没侧标、其他都是一模一样看的，听的当时听的很牛逼，然后特意上那个。那不有两个网址吗？上不去，是吧、台湾的网站被封了。
还有，说盗版 CD 有一个那个白话版的，
白话林的，
白话的，它做的和那个正版的
很像，
就是你单看歌片都看不出来是盗版。
但是它上面贴了一张那个黄标啊，
没有吧？
有，
我记得
它贴了一个那个，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那
黄
标，好像贴的。CD 盒上没往那封那本上贴，
对对对，
所以 CD 盒一扔换个盒，
嗯，
对，那个我买中国货123，还有黑豹那个黑豹一的那个镂空版，
嗯，
我买了这么几个，后来我怕我和我那个正版的那个混了，我都分不出来，只能看碟片能分出来，看单看的歌纸，大歌片都分不出来哪是盗版是正版。
我是后来买了一张中国3，是那个白话版的，其实现在。这种盗版的也都炒起来了，价格。
对啊，
前那段时间还有那个新阳光版的，
对，
摩登天空出那一批。
新阳光版现在都按正版卖了，
但是新阳光版他们说好像是也算是正版的，它除了颜色上有一点区别，然后就是
封面
它印了一个新阳光，
然后封面是一个破纸套的，像《左小诅咒》和《新裤子》那个。它那封面都和那个摩登版的有稍微有点差别。
但是他们说那个好像也是摩登授权的
啊，
但是具体的搞不清楚，因为当时好像是摩登的 CD 是卖38嘛，
对，
然后那个新阳光出来好像开始卖15，
嗯，
但是那一批碟现在也还可以，我记得我当时在武汉那个汽车工业大学门口那一排音像店有卖那一批的，当时没买挺后悔的，10块钱，什么摩登天空2啊，什么陈迪里那些都是新阳光版的，也挺牛逼的，
当时我就认为那就是盗版，所以我也一张都没买，
原来是觉得是盗版，但是后来现在其实也差不多了，也是压牌嘛，那时候感觉只要是盗版都是压牌，没什么克隆牌，
那会儿对，那会儿审查没那么严嘛，压本厂也多，
那时候反正就是因为做盗版游戏光碟很火，在汕头那边有好多这个厂，就是有钱人上千万就买一条线，你每天做多少个品种，那时候还有牛逼的工具碟，什么 Office，
对
，Windows。XP 那时候什么这个版那个版，一张如果好用的一张装机碟，一次可以进500-600张，然后别人一拿也就是一桶一桶的拿。
对，那会儿我挺喜欢逛那个电脑市场的， 是买不买吧，反正一个摊一个摊把这个软件箱软件一箱，什么游戏好几箱，
对对对，
翻一遍。
我那时候也是，我到武汉三四年里边，我还有那个习惯。
嗯、
我一到星期六、星期天，我就去前进丝路电子市场转一圈。反正 我每天我啥事也不干，
嗯、
那时候也没谈对象，也没结婚的，然后休息了我就去前进丝路，就唯一的爱好。
人那会儿还有那个漫画，他把漫画扫描了，刻在一张盘里头。
那个好像我没卖过，
我一个朋友就喜欢那个，搞了一堆，然后把再拷到电脑里的再看，
嗯
啊、
嗯，
有不少漫画。
漫画接触、后来就是手机上接触的漫画了、嗯，早期还是光盘游戏那个比较多。
盗版游戏当时我觉得就那个 CS 卖的火哈，当时叫什么来着？
就是 CS，
就 CS，
但是还有像其他的那大型游戏，
还是火的，还有那个帝国什么的。
嗯，帝国那种就是属于经典游戏，帝国、红警，那时候是超经典的，
嗯，
什么时候都能卖得动的游戏。就是到了后来，我记得是应该是2010年左右吧，
嗯，
我就配了台新电脑吧，然后就装了一个红警。往上一装，然后就一开始我还没回过神来就完了，他说 game over 了，然后又来了一遍还是 game over 了，然后第三遍我才看明白咋回事。那个后来电脑 CPU 太快了，然后一开始你还没有动，然后电脑就已经把你打败了。然后我就再也不玩了。后来才知道可以调速度
啊，
你可以把电脑智商调低一点。那是我最晕的一次。还有一次也是就听歌嘛，听磁带，我记得最深的就是当时买了一盘红星三号。红星三号
啊，
里边有一首那个冥界的范建吧，范界
啊。
然后我就那盘磁带我听了好长时间，其他歌也都听得懂，然后听了估计几个月吧，就每次没事就听一下子。然后我有一次我就问别人，我说这个他怎么没唱啊。我就说有歌词上，我就没明白他怎么没唱。然后后来别人说那是死亡的唱的声音不一样。后来我再回去再仔细拿着歌词一对，哦，这才听明白原来是有唱的。我说他怎么写歌词干嘛了。
就跟那个现在后摇，然后有人问你们乐队怎么只是伴奏啊，没有唱。
对，后摇这个形式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出现的。
反正有些年了，就传到中国，打中国开始有，已经打沼泽那会儿也没，沼泽那会儿也没提他们是后摇，后来网文出来提后摇，然后对。
包括网文第一章也不觉得是后摇，就是他后面呢大家才说是后摇。
嗯，
应该也就是七八年时间我感觉，因为沼泽最一开始也是有唱的，
有唱的，但现在他们也有唱。
对，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后摇是有唱的，也有一些是哦，大部分是
没唱
的，也有一些他是带唱的。你像国足那种，他把他也可以说后摇，也可以说他不是后摇，
嗯，
他不好说这种。
嗯，其实大家关心的问题，你卖盗版 DVD， 盗版 DVD 里边有毛片，
毛片
那是怎么从哪进的？和其他碟是一个供应商吗？
供应商不一样，他、
嗯、
这种应该是比如说一个大的批发商，他这个人可能做游戏，有可能他那个人做 DVD，然后另外一个人做压缩 DVD。但也有可能是有实力的人他都做，但是毕竟他摊的面大了就不一样。
嗯，
当时我们进货也是我们同学就直接去汕头找的是厂家嘛，直接从厂家拿，我拿过多少量你给我什么价格。
嗯，
然后就也拿那种那个就毛片嘛，那会儿流行的就是最火的应该就是亚热那一系列，
其实这种东西当时北京没有卖的，北京只是有大街上抱孩子，
嗯，
卖那个 VCD， 虽然质量很差
，VCD 也有 ，DVD 也有，
对，但是质量很差，有时候读不出来什么的，就没有像我在武汉那个唱片店里、音响店里见的那个。就盒装什么的，包装那么精美，现在都第九了，蓝光的了。
现在的我也没去了解了，因为前几年徐立门那儿还有卖的，那时候记得我们厂那些日本人，他们一休息的就直接去那店里，完了那种店就桌子上面摆是正常的，下面就摆的是毛片，然后他们就一下钻进去。我有一次我也是闲逛，一进去了，哎。看到我们厂的日本人了，然后他们就过了一会儿走了，我就问那店里，我说他们咋走了，他说那不是你来的吗，你要没来的话人一会儿就往那一蹲就钻进去找毛片去了。
我那个是毛片的进价和普通 DVD 一样吗？
不一样，因为毛片应该
是不是也贵点儿，
便宜一些，
便宜还便宜啊，
毛片因为都是套装是吧。那时候你像亚热它就出了几百集，你从比如说这一套可能就是五张或者六张 DVD， 然后清楚点 DVD 嘛，不清楚点就 VCD， 然后五张五六张里边可能有十几集，十几集一张的进价应该在两块多一点，就好一点，不管好坏差不多两块钱左右，但是因为买这个东西，第一个你得悄悄的卖，第二个买的人他分两种人，一种就是说他经常买的，觉得无所谓，他比你还那个，你去了直接问你有毛片没，你搞得你都不好意思，你不敢卖啊。还有一种就是在那扭扭捏捏瞅半天，有的人会问，哎，有没有那个片儿，有的人就不问，然后你就引他呗。那片要不要？他啥呀？他看一下，然后勾起兴趣了。看一下，在买的过程中付钱也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买的多的，那就是跟你还价嘛。这一套本来你开价问你多少钱，最开始卖十块钱一张，就 VCD 近两块多，然后你就开十块钱一张嘛，好一点开十二，十张就120，你还下价100拿着算了。那有些人。买的多的可能还80甚至60他就还，但是这种情况下你也是利润也是对半撇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不好意思那种，那你说多少钱他要想买觉得合适，好一套你说110张他觉得有点贵了，哎有没有少一点的，你给拿另外拿一套，然后就便宜点，这个5张就50块钱，拿了就钱一甩人就走了。所以在卖的时候也得看人，因为你得对那个他，因为日本那时候东西特别多，也有好的质量好的和质量差的，因为后来我去日本也看过，他们酒店里这个东西是合法的嘛，电视机上你投币就可以看，但
是
那种全部是代码的，而且就是我当时好奇看过一次，就是很老的那种女的，就效果也不行，然后这种就可以允许看，正儿八经的无码的，就是流传在网上的，就像亚热那种，就流到中国来了。然后这种，每次一进来片儿，当时也就是，每次一进就好几箱子进，一箱子可能就是几千张、上万张碟子。拿过来以后，也是分系列，这几千张有可能只是五个品种。五个品种里边，一个品种有可能有5到10张碟的，然后每就把它分出来。分成一套一套的，然后这里边一挑出来，今天进了有10套碟，10个不一样的品种，然后就找个袋子往家里一拎，然后干什么呀？最开始那时候没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还每天缠着我们同学，就哎搞张毛片看一下，后来就完全就是那种工作是吧？就每天就把那片拿回去，那吃完饭了把门一关上了，怕家里你知道吗？然后就把声音也关掉了。然后就把那个碟子往里一塞，一套碟只挑一张，往里一塞，一看这个画面也可以，哎，你长得漂亮，然后，哎，这个一看封面记下来什么样的碟子，然后就放上，这个明天可以卖12块， 然后另外一个再一挑，哎，这个太难看了，这个他妈最低6块钱就能卖了，就这种，就审片你一看，好到，因为他们也不方便，就是我就专门负责这个事儿，我就每天一到货就拿一袋子回去，完了以后第二天一告诉他们这个好那个好，然后就这样卖。
我第一次我印象在唱片，印象也不能叫唱片店了，就是卖盗版 DVD 的光碟店。见着毛片应该在上海，
嗯，
但我不敢确认那是不是，因为封面也不暴露，
嗯，
啊，然后有可能像是日本人，像日本跟那儿挑，
嗯，
我说当时我不确认这种，我说这种公开大街上的店怎么能不可能卖这种碟，
嗯，
然后就走了，然后之后这是头几年，之后去年我在武汉的那个一个城，
影音堂。
后边小屋里边又看见了这有碟了，
嗯，
我就觉得应该是毛片，我说但是这个年代了还能公开卖这种片，我觉得还挺神的。
这个东西银堂我前大半个月前我去了一趟，就完全衰落了，我连他后面那个屋我都没进，因为原来我进银堂我纯粹就只是买正常 DVD，
嗯，
它里边毛片好像我知道有，但是我从来没去买过，因为我现在对这个玩意儿相当于有免疫力，就压根就不想去看。有时候最多网上有时候无意间看到了，哎，看一下子。这把你让我去看，我觉得也没啥意思，因为当时看的太多了，疲劳了。然后影音堂它前面 CD 也都没啥，现在就是流行的民谣的。就那种盗版的发烧碟，
嗯，
一张都卖几十块，它标的也贵，我转了有十几分钟，没一张我看得中的，然后就走了。那个时候其实卖盗版碟也查，当时我记得因为卖这个盗版光盘在那个年代很火的时候，就是一定要跟文化局有关系，那时候文化局的权力比现在要大得多，就现在应该叫文化体育局
啊，
管专门管这事儿，你得去办一个许可证啊，相当于也是官方允许嘛。
对，
他们也靠这个生活。你如果说卖单纯的卖盗版 DVD， 那时候他们还不咋管，反正每个月你交钱就行了。
嗯。
但是你要是卖毛片的话，你得要跟那个文化局关系好一点。有时候关系好了，他会告诉你，他也会突击检查。
嗯。
他就提前打电话说一下子，哎。今天要检查，那就别卖了。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他们搞不定的，就突然上面找哪人过来一查，就被查到过。
嗯，
查到过就直接关进去嘛，关进去完了以后就再打电话找人，然后再给放出来，交点钱。有时候碟子没收，这是必须的。
嗯，
完了以后交个几千块钱，然后就出来了。但是我没进去过，我们同学进去过呀。
而且我记得当时在北京的东郊市场有毛片批发的，但是我知道这个消息是从报纸上就被端了，
嗯，
然后登了一条消息，说是银汇光碟在东郊市场就是搞批发，查获了多少几十万张，
嗯，
然后隔了一段我去市场看了看，但是在市场里边基本上都每每家店都有盗版 DVD 嘛，
对，
电视剧，当时都是 VCD 没有 DVD 的。
那时候这个东西在武汉很火，武汉就是前进四路全部批发这个的嘛，你往前进四路一走，要不要毛片？就武汉话就直接说，你要的话就直接进去，但是那时候你就没法去挑，因为买这个像我们一般的80%-90%人都会害羞，不好意思，你就去看呢，你主要看封面嘛。现在的碟子比原来做的就是封面做裸露一些了，看起来一看就知道它做的好看了，你就会去买。像原来我记得那时候卖的碟面，光单纯的碟面来说，就是什么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就是一个编号，几几几的。
对，
好一点的可能是这
一
系
一个单色，一个蓝的或者红的那个丝网印刷那种的，
对对对，
嗯，
对，好一点可能就是5-几这种有编号的，
嗯，
但是差一点的话，那就啥也没有。然后封面也不是说像现在这种这么好看，哎，也稍微有点暴露那种，让你一看就知道是毛片，
嗯，
所以那时候卖这个东西， 因为那时候在我们那儿是就是电脑一条街嘛，
嗯，
别人有个门面专门卖电脑的一个东西，然后就你就把他门口租下来，门口租下来摆一张桌子，然后摆几个盒子卖点碟子，一般的便宜点就是300块钱一个月，就租给门口那个位子。
嗯，
你想夏天最热的时候，七八月份特别热的时候，基本上就早上出来一下子，然后赶个11点多就收了，太阳出来街上也没人了，然后等到下午赶个4点多，太阳又一落山又再摆出来。那时候的目标其实很简单，300块钱一个摊位，你只要今天卖一套毛片，50块钱以上卖一套，然后一天保证卖一套，就保本了。然后一套片一卖，有时候是懒得摆了，就把东西一收就走了。你卖的好的话，看到人忽悠一下子，100块钱卖一套，100块钱一套碟，撑破天，算上成本，估计也就30块钱，然后赚了70块钱，然后基本上也就够了，2-3天你拍张就可以了。那时候主要还是看人，你要，
嗯，
你要懂得，就是大街上每天走来走去，形形色色那么多人，他有些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他有些人东张西望的，他在你那翻半天，哎，这个好像感觉没兴趣，那个感觉没兴趣，这种人他10有8九是买光片的，而有些人一去，你像学生那样一去就看那个游戏，你能看得出来他那种专注度。
啊，
所以他是正儿八经买游戏的，那就是你就不会跟他推荐这个。但也有些学生，像17、18岁高中生，
哎，就其实
他想接触这
个
东西，
对，
嗯
嗯。
但是到了30多岁的人，有好多买的话就会去，一去了有没有毛片？
嗯，
然后拿出来以后，哎，这个不好什么，有没有好点的？啊，你再给买好的，然后他就开始还价这种。但那时候其实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去分它的清晰度啊，还有那里边女的长得漂不漂亮，或者说是人跟人的或者人跟动物这种。但人跟动物的少一
些。那会儿还不讲那个这个是谁哈，哪个女星不讲啊，
讲
是吧。
那时候我不懂
谁嘛，啊，
我一个哥们儿他们研究这个东西，那时候最应该就是那时候就是武藤兰
啊
是最火的，他每次去了一个，哎，武藤兰那是最好的。直到现在其实我也搞不明白武藤兰好在哪儿啊。包括后来的什么小泽玛利亚那些，
啊，
我真不知道他哪儿好啊。就可能说人长得漂亮一点，那个动作可能逼真一点，
嗯，
因为那时候我也没结婚嘛，
嗯，
这些事儿都没做过，你也不懂。所以他们一收，就是收，我记得还有一个叫白虎系列的，
嗯，
好像就是女的这个全部毛都剃掉那种，
嗯，
他们就分，这个什么亚热的好啊，什么东京热的不好啊，什么白虎的好啊，就这样的分。然后每次去了，他就是因为熟嘛，他一到了，哎，下次到了把那个给我留一套，
嗯，
就他们就相当于整个收藏的一套那种，
嗯，
但也不是因为在中国这些东西都是盗版嘛，
嗯，
没有像日本确实有那些人，他是一整套出了他就收的，
嗯，
中国就收这些盗版的，嗯，现在肯定还有人电脑里有这种成套的，
应该有
几百个 几 T 的那种。
应该我在那个各种云盘上见过种子，
嗯，
但是我是毫无下载的欲望。
那现在基本上都被封了，是吧？前两年那个快播，
嗯，
他们都说快播可以下，我反正我没用，我也不知道怎么下。后来前段时间听我同学给我讲了一个方法，现在一样的可以下得到很多。嗯，你学习一下吧。
哪天给我发过。
我他现在是说怎么下，就用那个迅雷看看
啊，
你就直接手机上下一个，以后你比如说你想下谁的，比如说你想下武藤兰的，你就去搜武藤兰的日文名字
啊，
你如果是武藤兰的中文名字，搜出来种子全被屏蔽了，你搜日文名字，然后一搜出来这个种子一下就出来了。前提是你得知道这些那个女优的名字，
等于它是日本的那个 英文名字，
不是，
就是
日文
怎么打呢？是手机打不出来啊？
片假名
啊，那得
你上百度搜啊。
啊，
百度上一搜，
然后再复制下来，
告诉你啊，你就复制下来，然后再去搜索就出来了。效果跟原来的那个快播是一样的。我没试过，那是好像苹果上不能用
啊，
我就没怎么用
啊。行，听我们听众有没有想试的？啊，其实我昨天去了一趟武汉，在网上炒得很火的小宋飞地，但是他已经从那个华时大那搬走了嘛，搬到一个边上一个超市，武汉
广场是吗？
武汉量贩。
嗯，对，
还是那华师大边上，我看亮饭一层租了一小间房，
嗯，
然后觉得那也是衰落的很厉害，没什么东西，有几张港台的那个老的周华健的什么的 Beyond 的，还卖的挺贵的，
嗯
嗯，小宋 CD 你最早什么时候去过的？
最早去应该在99年那会儿我就去。那时候我在武汉上学嘛，
嗯，
那时候双龙还在，然后小宋当时就在旁边摆摊的嘛，
嗯，
摆地摊儿。完了以后，他们反正那时候碟子最好的就是双龙手里的碟子，那时候还是以磁带居多上。然后再后来我就是没上了，到05年我就到武汉了，然后再去那边，小宋也还在，他就租了一个小房子。小房里边反正那时候的大牌就我们所知道的像 Radiohead 的山羊皮这种碎瓜这种大牌基本上也有，但是不全，但是卖的就贵，你所知道的都卖的贵，
嗯，
因为他也不是说特别懂，他有些碟子你从他这淘能淘得很便宜，像那些年我淘过打口的但是没上牌的那种 Breeders 的 4D 那种，
嗯，啊，
那个可能特别多，就10块钱三盘，我觉得那个挺超值的。那后来这种就很少了。原来在中南财大对面还有一家，那也有一些碟子，有两家。再后来小宋去那儿买，就有一批高仿的，他就拿高仿当原盘卖嘛，可能也是生意不行了，
嗯，
然后就那样卖，地摊基本上就绝迹了，没什么地摊了。然后我去过一次，买了几张高仿的，然后找他，他说不是高仿的，后来算了，也就我再也没去他那儿了。直到了去年年底又去了一次，就是华师大那个里边那个什么桂园路里边嘛，
嗯，
去看了一些。当时为啥去看呢？也是因为当时不是《楚天都市报》上面讲了一个黑胶复兴嘛，
嗯，
就武汉唯一卖黑胶的。人就是他小宋 CD，
嗯，
后来我就看了一下子，那些黑胶大部分就是古典爵士，也听不懂看不懂，转了一圈也就走了。
我也是从那个网上搜，我回到武汉呢，就网上搜了一下武汉黑胶，就有他那个篇报道，
嗯，
然后当时我还不知道华师大那家已经拆了。我这次国庆节回来就想去华师大那家看看，
嗯，
后来又从哪儿搜到一下，说那个拆了，我挺遗憾。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实体唱片店，还没了。然后我就在微博上搜，现在我觉得微博搜索它特别好用，就是别的网友发上去的，把它搬到武汉量贩，
嗯，
大老远的我从金银湖那边跑过去。二三十公里
差不多，
嗯，
后来像武昌我基本上也不去，
嗯，
所以那边我前段时间还有时候看一他淘宝店，他有俩淘宝店嘛，当时看了一张那个阮南青的一张，
嗯，
他们进这些东西也有一些台版的嘛，当时卖60多块钱，我觉得价格还可以，但是不说特别好，我就收藏着，
嗯，
再看没了就算了，也就没买了。然后他有一些这个碟子，他对这个东西，他这个人卖碟子，他懂的东西，就大家都懂的东西，他就卖的稍微贵一点，而且他把好货基本上都放在淘宝上卖，
嗯，
他自己也说基本上一大半的收入都是靠网络嘛，实体店他也说是要坚持做， 因为可能说搞了十几年，他自己也有点这种爱好，毕竟也积攒了一些固定的这个群体，
嗯，
但是他主要的还是靠网络，因为现在这个大的市场是这样的，没有办法。
现在我买碟子基本都是靠网络，很少在去实体唱片店，实际上就是支持一下老板，其实毕竟十几年。
老板帮我加点水。
好。
我在富生，北京的富生唱片嘛，就纯粹为了支持老板。
嗯，
其实那些碟子在网上买更便宜嘛。
对啊。
嗯，其实我一想也不差那20块钱、30块钱。
嗯，
这个支持一下就算了。
前几年我还最经常去的，
嗯，
像武汉最早的双林一巷。
嗯。
后来就慢慢的，他有好几个店，然后就全没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没去找。然后在前进路那边有一个黄鹤音像，
嗯，
那几年我还总去，大概就是5年前吧，我还经常去。他那个地方有一些新的专辑都有，我还总从那上面买，因为在应该是07、08年那会儿，我还不怎么上淘宝，然后主要还是从实体店买。再后来，去年我去了一趟，那店完全就没了，那个牌子还招牌子，然后里边就隔开了，给别人做分租出去了，完了连这玩意儿都没了。
如果每到一个城市，就在百度地图上搜音像店，
嗯，
基本上上海呢就是卖那些盗版盘，他们上海人应该很喜欢学习啊，学外语，
嗯，
都是学习外语的，英文学英文，各种法文、西班牙文，各种学外语的那个洛格赛特很有名的一个国外教学软件，全是卖那个的，嗯，然后里边就是盗版 DVD， 然后别的城市长沙有一家叫飞鸟和鱼，
嗯，
也是卖一些卖一点国外原盘打口的。
上海应该现在还有一个新华书店。
嗯，
好像在步行街上面那里边还有一些碟
啊，现在其实
不打地了，
大家想捡漏就是去
新华书店，
中小城市的三线城市的新华书店。
嗯，
我在兰州的新华书店买过那去年钟立峰的那个在路上，
嗯，
就40块钱，
那很划算。
对对，就我在兰州把兰州的新华书店转遍了，嗯，没有音像店。
这次出去在那个跑到景德镇上面，
嗯，
看到一家新华书店，
嗯，
是景德镇还是在哪儿忘记了，然后但是后来没时间去了。那个我看的还是很火的，因为在武汉新华书店基本上全都倒闭了，连最大的武胜路那个都倒闭了。
然后我在西安的那个西安图书大厦买的那个像反法西斯胜利多少周年，60周年还是多少周年一个翻唱合集，
嗯，
就是西安的那些金属乐队翻唱的革命歌曲，20块钱一张。
有过这个碟，
但是这张碟淘宝上已经就是绝迹了吧，
嗯，
搜都搜不到，没有人卖了，我在新华书店买的。
我记得当时最早第一次去西安就是在小寨，
嗯，
小寨那会儿整个一个二楼嘛，有好几家，有琴行，然后音像店，我那张闪灵的就是在那儿买的嘛。然后前几年我又去西安，我还专门跑到小寨去，整个小寨就完全就变样了，
嗯，
那个原来我印象中那个市场就全拆了没了，
嗯，
然后也买不到什么碟了。
对，西安基本上没有什么，我只是在一家忘了在哪儿了，有那个基本上全都是卖那种汽车音响碟的，
嗯，
然后里边有几张黑萨的，
黑萨的
那
西安
事变，对，
嗯，那个
其他的王建房的，
嗯
嗯，然后我特别奇怪是在平遥古城，
嗯，
有平遥古城全是小店嘛，和那个丽江什么的，
嗯，
一家有一家店，我那天去没开门，然后玻璃上门上贴的全都是窦唯、唐朝那些张楚那些海报，
嗯，
我就觉得这家店肯定是老板喜欢中国摇滚，卖这些东西的。然后门上还有贴了一个电话，
嗯，
我打电话问老板什么时候开门，老板反正当天晚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今天不开了，就那一天晚上在平遥，第二天早上就走了，
嗯，现在 反正在武汉我基本上对实体店不抱希望、
嗯、对、
啊、那会儿1999年在武汉上学的时候我还总去，因为在武广对面中央公园那一排那时候全部是音像店，
嗯，
我最大的娱乐就是每个星期必逛一次，这是必修课，然后平时晚上没事了也出来转一圈，然后去那儿，那时候那时候记得很清楚，没钱，我每次特别想买就是谢思那个我不能忘记最初嘛，
嗯，
那个扬子江印象里卖60，我每天去，每次去就看一眼，就拿着碟看一眼，然后就买不起，后来是买了一盘磁带10块钱，然后等买得起的时候是后来上班了，网上也是花了几十块钱买的嘛，后来还有那些那时候的所有的碟只要正版发行的在武汉也都是双林进，所有的进摩登天空的都是只有他们进嘛，
嗯，
然后就是在他们那儿买的多一些，等到后来再到武汉了，就实体店就慢慢的基本上都消失了。
对，我当时我记得当时那个摩登天空啊，包括谢思那个公司天蝎文化，
嗯，
他现在都把那个公司地址写上，然后一个座机，
嗯，
对吧？然后我就经常拨那个座机，问他们最近新出没，
嗯，
新出什么东西？当时没有网络，很不发达嘛，
对。
然后还去摩登天空那个老的那个办公公司去过，
嗯，
买了一大堆他们当时宣传碟，20块钱一个。我说我想要这个，他说这宣传碟不卖的，要死魔硬泡的药，那是20块钱一个。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有什么宣传碟，
但是我也不知道啊。
嗯，
后来就看见了，说这歌其实专辑里都有，
就加了一些访谈什么的。
加一访谈，他说我就想要这个。
嗯，其实。当时知道最早听摩登天空，包括那些后来的那些最牛逼的，应该就是《通俗歌曲》那个杂志。
嗯、
那个书当时彭武搞的嘛，他那个书上，因为我们在实验就是3、4线城市、4、5线城市的，只要那个书每个月你能买到，上面介绍的新专辑，基本上没过几天，它就会出现了。
嗯，
而如果不出现，那可能就有意外。什么意外呢？比如像谢思的磁带我一直没买到，他们就说那个音像店人就说这个东西整个实验也就几个人买，但是我们这几个人买的总买这些，他都是交叉的，互相都不认识，可能今天我去了明天你去，这样都没碰到面，完了以后那盘磁带就被别人买了，包括还有轮回的创造，
嗯，
也是我就没买到，后来是在武汉才寻摸了好长时间才给寻到的那盘。然后我每次去买他就会，我记得那个卖磁带的女孩也就比我大个几岁，
嗯，
然后哎这个那个刘淼也喜欢这种风格的，就当时买那个诅咒那些，
嗯，
第一张苍蝇的那些，他说哎这个刘淼也喜欢，我说你总说刘淼谁谁啊，他就跟我说哎我有个那个，我给你个下回我让他留个电话吧，然后他就给我留了一个，那时候就呼机嘛，
嗯，
留了个呼机，我回家也打了完了以后他就那个人很凶的嘛，他那个当时音像店那个小女孩就直接跟我说哎他这个人很凶，他当时说了不好打交道，那你要的话就留一个吧，我一打他说哎谁啊，说是挺凶的，我就跟他讲了一下谁谁怎么认识，
嗯，
然后他说啊行啥时候有时间有空我们约那个地方碰一面，那个时候电话都不发达嘛，
嗯，
后来又过了可能一两年吧，在音像店又碰到了，哎这才碰上面
啊。其实那个我也有一比较好玩的事儿，就歇斯那张，他封他里边有那公司电话，公司电话呢他那个当时的公司老板还是什么出品人啊叫雪季，
嗯，
然后他写了本书，我不是我叫摇滚梦寻，
嗯，
但是那本书就是新华书店什么哪儿都没有吧，然后突然发现那磁带上有他的公司座机，然后就打那个座机问我 回头找雪季，当时接电话的人应该就是雪季，他一愣，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我说在磁带上看见的，然后，但我说想买你那本书，那还有我那个书店转了好多书店都没有，我说你来我这儿吧，我有，当时，然后我和我的同学，我们俩一块儿过去了，然后当时他就是送给我们俩人一本，
嗯，
然后还找他签名，然后我跟他们说聊了半天歇斯，说特别喜欢歇斯，
嗯，
然后他说在公司好像签的第一个人吧，反正那公司天津文化就出了两张，一个歇斯，一个再见章句，就是因为出再见章句倒闭了，投入太高。
再见章句，我当时也是买了个磁带嘛，那时候我感觉有一点不实在的，你知道吗？
对，
他。因为那个可能磁带那种载体吧，它其实可以出成比如说三面，
对，
它是出成两盘磁带四面，
它其实很短，
哎，
对，当时可能一面都是半个小时，但一面就二十分钟，
对对对
对，很短，然后后边还空白一大段，
对对 对,
对，
是
有点不值，
嗯，
然后其实听着还不方便，
哎，
啊，
但那个那张专辑也是很喜欢的，里边那些歌专门给张炬写的嘛。
对，然后当时那个雪季就给我介绍说你爱听这个，然后说我给你推荐点新的乐队，都特别棒，然后推荐子曰苍蝇和左小诅咒，那是 No 乐队，不叫左小诅咒，
对，
他给我推荐这仨，然后说哪他们老在那儿演，说我们学生们没钱，然后也不会大晚上10点多钟家里不让出去，基本上8点钟不让出门，
嗯，
所以现场也都没去看过，后来京文出了那个子曰的买了一个觉得挺好，然后
我买子曰的也挺有意思的，
嗯，
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就喜欢听那流行歌嘛，
嗯，
像港台的他有好多他就买，然后呢他有一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午的时候我们中午休息2个小时，他就去音像店去买了一盘，
嗯，
他去看了一个买了个子曰，我纳闷儿，我当时也没听说过这个乐队，他回来一听他说这个你肯定喜欢，然后我第二天马上中午就跑到音像店我也去买了一盘，哎，这个确实不错，
嗯，
这个当时是没听过买的，当时我觉得最意外的就是许巍的
啊，
97年红星出的嘛第一张，
嗯，
去音像店这个人谁也没听说过，就突然出来了一个上面写的中国摇滚新希望嘛，
嗯嗯，
然后许巍看那个封面也挺摇滚的，然后就买了，那时候也不懂什么红星生产社那些东西，然后就买回去一看一听，哎，这个真喜欢，97年我记得最深97年到2000年听了整整3年那盘磁带，然后到了那一年又是什么宣传都没有，因为那时候一直看通俗歌曲，通俗歌曲上也没介绍，
嗯，
又出来第二张也买了，就这样的买的
啊，
但是后来现在许巍今天我才看我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写的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许巍的歌看一下，
嗯，这许巍的在别墅那张专辑我是看的，当时音乐生活报那是一周一期每周三出，然后他在每期的角落或者中缝里边发这个介绍新专辑啊签售什么的，然后在别墅签售我还去了，
嗯，
没人，
那时候没人知道
许巍，就十几个人吧，
嗯，后来才从报纸上了解到许巍啊，原来执着是他写的，
嗯，对，
然后就后来就是说两天嘛，那时候他的飞乐队就到处找两天找不到，
然后我那会儿97年买的在别处，然后98年年底12月31号，
嗯，
那我第一次看现场，可赶上下午演，他们下午3点演，
嗯，
那酒吧，然后许巍有麦田守王者，还有花儿，
嗯，
花儿刚出，
花儿那时候也
刚出道，花儿很火，还有高旗，
嗯，
还有一个那会儿。作品很好，但是在拼盘里有，后来乐队解散了，叫向日葵的低语。
哦，那个可以，
可以那个乐队。
那个，哎， 夏日和地狱好像出过一张专辑吧？
没出过。
叫什么阳台？花落阳台？
那不是他们，那不是夏日和地狱吧？
那是，
应该不是。花
落阳台是哪个乐队的？那时候那一批拼盘是青山制作的嘛？
对。
那个人其实也很牛的，但是现在就销声匿迹了一下。
嗯，但是那会儿大家都觉得那是垃圾拼盘嘛，但是现在那会儿挖掘那会儿西林校什么的都在那里。
对对对。
嗯，
但是其实反过来。听那些子曰当时都在里边，
子曰对，
嗯，其实也还可以。
嗯，
再说许巍，其实许巍80%的歌，都可以归结大意为：我走啊走，瞧一瞧，找个地方坐一坐，但回头一看，还是你好。我一听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后期的从第三张专辑开始，基本上就是。他歌基本上就是一个模子的，
对，
旋律一听这就是许巍的。
对，第三张专辑好多歌我都，第三张和第四张我都有点混淆。
对，我也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还是第一张。
对，
我觉得第一张当时后来也不知道第几次去西安，
嗯，
然后有一次，那次去了以后，西安有一个朋友在那儿。然后去西安那时候有好多那种学校旁边嘛，有那种小的酒吧，
嗯，
也带卡拉 OK， 然后一进去说喝点酒呗，
嗯，
哎，他那卡拉 OK 还有许巍的歌啊，那次其实我最意外的就是在那儿能有许巍的卡拉 OK， 然后完了就是什么水妖啊，我的秋天，
嗯，
他有一张盗版 VCD， 然后那一张碟全部是许巍的，后来喝多了。
啊，
然后非常老板，我们就是那一晚上就不停唱曲，然后到最后老板说：“算了，这张碟送你们吧。
啊”
这挺有意思的。
行，那我们在许巍的歌声中结束这期节目。嗯，大家都是有情怀的人啊，都喜欢实体唱片店，可以现在实体唱片店已经没落了。今天我和 PP 的。共同那个微信群里边还在聊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只有北京有正经的还不错的音像店了。
对对，
嗯，希望喜欢音乐的朋友们还是要支持实体的 CD，
真是对，支持原创，
嗯，
支持正版。
嗯，好，大家拜拜。
好，再见。